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14-23。路加福音22:14-23。我来读。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桌。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我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阿们。巴菲特之宴是一部丹麦电影。该作品的作者卡伦·布里克森与她经商的丈夫一起在东非度过了17年。她以那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创作了小说《走出非洲》。卡伦·布里克森使用了化名伊萨克·迪内森，撰写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于1987年改编成电影，在韩国则是1996年上映。电影的背景是丹麦海滩上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居住着禁欲主义的信徒。一个年迈的牧师失去了妻子，他敬虔而又有原则性，他引导着信徒们。信徒们大多只穿着黑色的衣服，与世隔绝，甚至连村庄的屋顶也是一片黑色。信徒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唱着渴慕我的家园耶路撒冷的赞美诗。他们认为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只是短暂的，唯有新耶路撒冷才是他们的期盼。这位年迈的牧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玛蒂娜，这个名字是以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名字为背景。小女儿的名字叫菲利帕，这个名字也是以宗教改革者路德的学生菲利普·梅兰希顿的名字为背景的。由于这两个女儿非常美丽，村里的年轻人都以看到这两个姊妹为乐，来参加礼拜。有一位年轻的骑兵军官被分配到那个村庄，并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他喜欢玛蒂娜，并向她求婚，但玛蒂娜觉得自己不能留下父亲而离开。失望的军官回到了家乡，娶了索菲亚女王的侍女为妻。大约一年后，当时著名的法国歌剧歌手阿基尔·帕潘由于健康的原因来到了这个村庄。菲利帕唱歌非常好听，帕潘听到他的歌声后意识到他的实力足以在巴黎国立歌剧院大放异彩，于是开始指导他唱歌。然而当菲利帕 开始在歌剧院演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非常兴奋的样子，于是决定戒掉这种娱乐，因此他通过父亲写信传达了拒绝个人指导的要求，帕潘也因失望而返回巴黎。多年之后，穆斯父亲去世已经15年了，这两个中年的单身姐妹继续从事父亲的工作，但村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信徒们之间经常因商业纠纷而争吵，有些老人因嫉妒10多年不相往来，还有一些男女彼此产生好感，传出婚外情多年的传闻。逐日在教堂参加礼拜的人数也减少了，以前唱的唱诗般的歌声也变得没有了生气。然而这两个姐妹依然计划礼拜的顺序，并煮鱼粥招待牙口不好的年长信徒们。1871年9月下雨天的一个傍晚，一个疲惫不堪的女人来找这两个姊妹，她的名字叫巴贝特，手里拿着法国歌剧家阿基尔·帕潘写的信。巴贝特在法国内战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他自己也处于危机的状态当中。帕潘写信是因为相信这个村庄会接纳巴贝特，他说巴贝特擅长烹饪，并说作为朋友请求收留他。然而两个姊妹告诉巴贝特，他们的收入不足以雇佣家政人员，所以不能收容他。于是巴贝特说，如果他们不收留他，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并且他愿意无偿的工作。这两个姊妹教巴贝特如何煮放入鱼、面包和啤酒的粥。巴贝特只是挑了挑眉毛，亲了一下鼻子，没有说任何的话。此后巴贝特也从未顶嘴。然而奇妙的是，自从巴贝特来到这个村庄以后，村庄开始充满活力。姐妹们也觉得奇怪的是，自从巴贝特来了之后，他们开始有了盈余。就这样过了14年，巴贝特与巴黎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彩票。他在巴黎的朋友每年都帮他更新彩票。有一天巴贝特说中了彩票，得到了10000法郎。姐妹们向他表示祝贺，并同时意识到巴贝特可能即将离开。20多年前，法国法郎在欧元之前，10000法郎的价值相当于韩国货币250万韩元左右。那么19世纪末的10000法郎可能要比这样的一个价值更高。巴贝特中彩票的时期恰好是两姊妹的父�in穆斯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每年父亲的生日，村里的人们会聚在一起共进简单的餐点和咖啡。巴贝特说，今年的穆斯诞辰庆祝聚会我想来做，他想做正宗的法式料理，希望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姐妹们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巴贝特说，到现在为止，我有提出过一次请求吗？这是我内心恳切的愿望，请务必许可。得到许可后，巴贝特获得了几天的假期，前往巴黎购买食材。 两姐妹都说巴贝特可能不会再回来了，然后重新煮起原本自己做的鱼肉粥，但却并不如人意。人们放下了手中的汤勺。几天后，巴贝特回来了，看到他带回来的食材，两姐妹几乎要晕倒。活生生的大乌龟、鹌鹑、牛头、法国蘑菇、蔬菜等等，甚至还有葡萄酒和香槟。两姐妹仿佛被魔鬼附身，甚至做了噩梦。于是他们召集村里的11个人，告诉他们面临的情况。村里的人们讨论之后决定吃法国的食物，但表示不发表任何对食物的评价，因为他们担心巴贝特会陷入错觉当中。他们认为舌头是用来赞美神并向神感恩的，而不是为了贪图外国食物。在准备进餐的晚上，听说有一个意外的客人要来。当父亲还健在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名叫洛文希尔姆，是一位九旬的老人。他决定在外甥的陪同下参加这次聚会。这个外甥也就是曾经向马蒂娜求婚，现在已经成为一位将军，在王宫做事。当宴会开始，村里的人们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食物感到非常惊讶，但他们没有说话。说话的唯有缺席要保持沉默的会议的将军。将军品尝了葡萄酒之后，他说这是他喝过的最美味的酒，并且他对龟汤感到惊奇，如何找到这样的食材进行烹饪。除了将军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说话。当将军问旁边的人这是不是真的很好吃时，那人回答说今天天气真好。大家都采取了同样答非所问的方式回应。尽管村里的人们对食物和酒保持沉默，但气氛变得非常温和。人们谈论起父亲牧师还活着的时候的事情和圣诞节的故事。最终，曾经互相诈骗的两个男人互相请求原谅。不说话的老人们也开始开口交谈。在用餐过程中，村里的人们经历了一种恢复的感觉。当鹌鹑端上来的时候，将军非常感动地说，这道菜只在欧洲的一个地方出现过，那就是曾经有名的女厨在咖啡安格莱工作时的菜单上。那个女主厨以将烹饪变成一种爱的行为而闻名。为了赢得她的心，男人们甚至会进行决斗。村里的人们在用完餐之后走出来，围绕在井边手牵着手，唱起了他们常常唱的信仰歌。两姐妹突然觉得，为了履行承诺，并没有向巴贝特表达感谢晚宴的心情。于是，玛蒂娜说：“今天的晚餐真是太棒了。”巴贝特稍作犹豫，回答说：“我曾经是咖啡安格莱的主厨。”玛蒂娜说：“即使您回到巴黎，我们也不会忘记今天的晚餐。”但巴贝特却说自己不会回去了。于是姐�妹问道：“那10000法郎怎么办呢？”巴贝特镇静地说：“我花掉了所得的所有钱，都用在了今晚的宴会上。要在咖啡安格莱给12个人准备餐时，就需要10000法郎。”巴贝特用自己的所有准备了这顿饭。 因此村里的人们品尝到了他们一生中从未尝过的最美味的菜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今天的经文见证了耶稣与门徒们共进晚餐的情景。14-15节如此见证，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希望与门徒一起庆祝逾越节的晚餐，他非常愿意这样做。我在上周提到过，非常愿意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epitomeo， 意思是由于渴望而无法忍受不去行动。这个词在圣经中多次出现，耶稣在山上对门徒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其中动淫念就是与渴望相同的词，在人类的生理需求当中，除了对睡眠和食欲的需求之外，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性欲，一旦陷入其中就很难自拔。为了根除性交易，韩国政府实施了特别防止性交易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性交易消失了。如果将韩国的所有成年男人送入基督修道院，将所有成年的女性送入修女院，那么性欲会消失吗？显然不会。性欲如此强大的驱使着人类。此外，使徒保罗说，如果没有律法说不可贪婪，我就不知道贪婪是什么。但是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恋在我里头发动，其中贪恋与渴望是相同的意思。至少对于那些希望成为基督徒的人来说，没有人会认为自己会被任何欲望所迷惑。然而一旦没有防备，稍有不慎，就会发现自己被这种欲望所奴役，被另一种欲望所压迫。我们内心深处的贪婪如此的强烈。最近的电视节目中与犯罪分析相关的不少，从我想知道的那件事到连续故事、表里不一、勇敢的侦探们、犯罪解谜、备受瞩目的犯罪杂学词典等等，甚至还有重拍过过去受欢迎的刑侦剧《侦查主任》。过去与犯罪有关的节目属于14和文化领域，主要的目的是揭发和指责，而现在却转变成了综艺节目。从过去到现代，揭发时事节目也并不少见，然而这些犯罪分析节目和时事揭发节目的存在证明了人类贪婪和欲望的强大力量。人们观看这些犯罪分析节目或时事揭发节目的时候，并不是想着犯罪必然会被抓住，或者犯罪无法生存，而是可能会想到原来世上还有这样的罪行，警察是这样抓捕罪犯的，如果犯罪后逃跑就不会被抓到。这是因为人类内心当中贪婪和欲望的本性非常强大，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那么耶稣在面对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如此渴望并且以难以自控的方式追求什么呢？那就是与门徒一起分享逾越节的晚餐。 这个晚餐是耶稣与门徒在世上分享的最后一次晚餐，然后主耶稣 如此说，十七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在描述圣晚餐的时候，马太和马可是从耶稣掰饼开始记录的，路加是从耶稣举杯开始记录的。按照传统，逾越节晚餐中每人会四次举杯祷告。第一次举杯的时候，宴会正式开始。喝完第一杯之后，会进行洗手的仪式。这时耶稣洗了门徒的脚，然后会将苦菜蘸盐水食用，并将称为马扎的五角饼放在盘子上。第二次举杯的时候，孩子们会提出四个问题。正如上一周我讲过，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晚上吃五角饼？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夜晚吃苦菜？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夜晚把荷兰芹两次蘸盐水吃？为什么我们要侧卧着吃逾越节的食物？在耶稣的晚宴上，约翰可能会问这四个问题。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大家都喝葡萄酒。第三次举杯，在祷告后，将五角饼蘸在被称为赫罗塞斯的红色甜酱当中食用，然后品尝逾越节晚餐的主菜羊肉。第三杯被称为救赎之杯，耶稣将这杯与他将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等同起来。最后第四次举杯的时候进行祷告，晚餐结束后，人们会登上屋顶高唱感恩赞歌。唱诗篇113-119篇当中的赞美诗。据说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几乎同时唱，以至于周围的山峦都震动了。耶稣和门徒在完成最后的晚餐之后，唱着赞美诗前往橄榄山。在逾越节的餐桌上，家长举起杯表达感恩之情，并先行饮用，然后传递给家人。然而耶稣在给门徒传递杯子的时候，告诉他们，现在门徒们要彼此分享。这一场景也非常重要，从那时起，门徒们必须在没有耶稣的情况下互相分享杯子。耶稣说，在神的国降临之前，他将不再喝这杯。无论是谁，为了过上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为了过上名副其实的主门徒的生活，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并成为吃主的身体和喝主的血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将无法过上主所期望的生活。主所给予的恩典都通过与主共进晚餐而实现。之后我们还应该有与其他蒙恩与我们相同信仰的人共进晚餐，因为只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世上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过好战胜世俗价值观的生活并不容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彼此分享。这话的意思是， 即使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们也必须承担我所承担的事情，这并不容易。因此，你们应该互相鼓励，彼此带刀，建立起彼此服侍的生活。尽管世俗的价值观和各种困难试图压制你们，因为身边的其他基督徒才可以过好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战胜世界，不被环境所控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主日参加礼拜，加入小组，参与教区圣经学习，参加祷告会和包括圣经学习在内的各种讲座，都是为了在自己与主和主的话语中得以坚固的建立，并鼓励他人，建立他人。我们应该真正珍视参加主日礼拜，首先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人。参加主日礼拜，正如参与主所赐予的晚餐一样。同时，通过参加教区圣经学习，同时通过这样的晚餐，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过好信仰生活的力量。同时通过参加教区圣经学习，我们可以确认在这个世上，在世俗的价值观潮流当中，使我们可以诚实的过好信仰生活，并且希望自己也可以如此过好敬虔的生活，并建立自己。而服侍是我们信仰和人格成熟的恩典之道。在教会的所有服侍团队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服侍团队有多余的参与者，总是需要更多的服侍者。如果我们得到了别人的服侍，我们也应该去服侍他人。这就像我们跨越一座桥梁，让我们的信仰和个性成熟起来。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现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同时，当我们成为其他人生活的支点的时候，那么圣灵的各种果子以各种形式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和信仰中。耶稣将杯分给他们，并这样说，19-20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拿起饼祷告感恩之后，把饼掰开分给门徒们。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也会领受饼，然而我们事先将饼切割好，这是为了方便和节省时间的目的。近来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我们甚至会将面包和杯，我们会将饼和杯装在小包装里。然而耶稣所分给门徒们的饼和杯并非预先切好的，是从一块大面包中撕下小块分给他们。尽管他们只领受了一小块，但他们知道这是来自同一个整块面包。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将在各自的生活中过着不同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是分享了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存在。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有 同样的意义。通过领受这饼，我们成为了分享基督身体的兄弟姊妹。耶稣在饭后拿起杯，同样祝谢祷告之后分给门徒们，并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以前的约是通过宰杀牲畜取得的血进入圣殿，然而那些牲畜的血是有限的，因此赎罪也只是暂时的。然而耶稣的血是不同的，因为他是无罪的、永恒的，所以他的血可以永远洗净我们的罪恶，并且引导我们进入永生。因此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建立的约就是新约。耶稣在那事之后前往克西马尼园祷告，在那里被捕、受审、受鞭打，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所以这是与门徒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交谈的最后的时刻，而且耶稣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那么耶稣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又有多么认真严肃呢？但是门徒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首先尽管耶稣多次重复关于他即将离开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但门徒们没有认真思考，更准确地说，他们由于对自己心目中的耶稣的幻想，不愿意认真听耶稣的话。他们只听他们想听的话，也只听他们想听的方式。因此在这个严肃的场合，门徒们争论着当耶稣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谁将坐在耶稣的左右。这就是今天经文后面的情景。巴贝特是将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了村民，他用中彩票的10,000法郎全部为村民使用，然而那只不过是一顿饭而已。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将属于主的东西给了我们，而是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他将自己作为十字架上永恒的祭物，给我们的不是一顿饭的满足，而是永恒的满足。巴贝特的晚餐过后，过了一天，人们仍然会饿。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予我们的晚餐，会使我们永远饱足，因为他赐给我们的是他永恒的身体。亲爱的教友们，您是否渴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成为主名副其实的门徒？如此，请不要忘记，我们是从主的宴席上领受了主的身体、饼和主的血、杯。不要因世上所能得到的一时饱足而或喜或悲，我们可以享受主所赐予的永恒的饱足。作为真正领受主的身体的人，成为因主而永远饱足的人，并要过着为使他人也成为这样的人而服侍他人，没有比如此服侍的生活更有价值、更有长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巴贝特为了接纳他的人和村民，用他所有的一切，来自彩票的中奖金额烹饪食物并服侍他们， 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将他自己所有的一切，将他的身体赐给了我们。巴菲特的料理可以使人在一天中的一餐感到愉快和欢喜，但主的身体永远能够使我们饱足，并赐给我们永生和永恒的幸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自己是从主的餐桌上领受了主的身体饼和主的血杯。请不要让我们因为世俗的价值观欢喜于得到了更多，或者因此而误解或混淆，认为这样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出色。我们作为真正领受了主身体的人，让我们成为引导那些因世俗价值观而饥渴之人来到主面前的纽带和桥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